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安德烈·沃麦克。第四章，万事互相效力得益处。由于对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错误诠释，我们被教导了一种错误的宗教教义。但是如果你结合上下文来读这节经文，并仔细琢磨其中的字句，你不会陷入这样的错误解释。许多引用不出圣经中其他经文的人都会引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句经文说，并且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人们将这句经文解释为，任何事的发生都是神的旨意。可这句经文并没有这么说。这句经文没有把每件事的发生都归咎到神身上，他仅仅是说，神可以让发生的一切事共同效力，得到好结果。但这是有条件的。这节经文的第一个词是连词“并且”，它是将这节经文与前面的经文联系在一起。前面的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经文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希腊语中翻译为帮助的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把相对立的结合在一起，即合作帮助。它描述了一个联盟，而不是圣灵独自为我们代求。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但他不会自动为我们代求，他要和我们一起合作。当我们开始做自己知道当做的事，开始祈祷时，如果我们允许他，圣灵将会与我们结合在一起，代祷并产生超自然的结果。但这不会自动发生，我们在其中有需要扮演的角色。这与那种简单的认为，不管怎样，万事都互相效力，得好结果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不，如果你没有代祷介入，并不是一切事都互相效力得到好结果。这种代祷不只是人的代祷，而是被圣灵激励，运行在圣灵中的代祷。当圣灵参与其中，并且你是靠着他超自然的祷告介入，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爱神的人，这句经文还有两个条件。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记得我们在本书前面提到的在车祸中丧生的两个青少年吗？他们服用毒品和酒精，在潮湿的人行道上错过了一个弯道，最后死了。这两个孩子不爱神。我不是有意对他们刻薄，只是基于他们的行为陈述一个显然的事实。圣经把那些自称爱神却没有活出爱神的样子的人称作说谎话的。吸毒、酗酒、超速驾驶、违背惯性定律，你说什么都行，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两个孩子爱神。那位刚参加完这两个孩子的葬礼，在全备福音商业人士大会上的讲员说，不管怎样，我们知道神接走了他们。不，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有很多人死后下了地狱，不是每个人过世后都会自动与主在一起，这取决于你的决定。你是否已经接受神通过他的恩典所赐的救恩？当戴安娜王妃因车祸丧生时，我与妻子杰米正好在英国。某宗派教会的一个孩子问他们的牧师，戴安娜王妃去了天堂吗？牧师回答，这取决于他是否认识神。可媒体扭曲了他的话， 在英国各地报纸报告了头条新闻。牧师说戴安娜在地狱，结果民众气得发了狂，当局甚至担心会引发暴动和内乱。仅仅因为有人说出了真相，如果戴安娜王妃没有认耶稣为她个人的救主，她就得下地狱。不论是谁，如果他们生前没有重生得救，就会下地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所犯的一切罪，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真理，但因为真理很可能冒犯人，尤其是在葬礼上，所以很多人会采取简单路线，说神让这一切互相效力得到好结果，我们知道他们在天堂。而事实未必如此，你的行为是有后果的，你必须得相信才能接受。选择生命，这种有关神绝对主权的宗教教义，与我们在世俗看到的人们拒绝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现象本质是一样的。对于酗酒，他们说我无法控制，这在我的基因里，而不承认问题出在他们自己身上。现在似乎没有人愿意对任何问题负责，你只需要责怪一些东西、一些人，或者一切社会、你的肤色、你成长的地方。如果你找不到其他可以责备的人，那就责备你不正常的家庭吧。可是主在申命记30章19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神不但给了你这个测试，他还告诉了你答案，选择生命。但请注意，他给了你选择，你必须选择生命，并不是撒旦把你变成混蛋，是你选择要做个混蛋。你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糟糕的人，使你比别人处境更困难，但没有人，甚至是魔鬼，未经你同意和配合，能对你做任何事或把你变成任何样子。根据现代心理学，我成为一个正常成年男性的几率很小，因为我12岁时父亲去世了，我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心理学家断言说我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可能真的想知道我是否正常，但我95岁的母亲最近告诉我，我从来就没有给他带来过一点麻烦，我没有经历过叛逆，在长大过程中一直爱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如果你没有父亲一定会很糟糕，没有人告诉我得有这些问题。宗教的对应物，在我们当今的世俗社会中，没有人愿意为任何事承担责任。你成为现在的样子总是因为别人的错。911事件后，有些人不谴责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日杀了几千人，却说是美国造就了这些恐怖分子。这太荒谬了。拒绝对任何事承担责任已成为世俗世界的趋势。关于神的主权的极端教导正是他在宗教界的对应物。我们只是责怪神说，他掌控一切，所有事情互相效力，让人得益处。不，神并没有造成你的问题，但他确实可以使用这些东西，让他们互相效力，得到好结果。首先，这取决于圣灵通过你的祷告祈求。其次，你必须爱神。罗马书8章28节列出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得好结果的第三个条件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的旨意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如果你不抵挡魔鬼，不针对他给你带来的问题做斗争， 万事就不能互相效力让你得益处。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现状，说，哦，神啊，谢谢你给我癌症，就不要指望万事会共同效力让你得益处。只有你爱神，抵抗问题，而且决心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才能万事互相效力得益处。如果你愿意让圣灵通过你运行，那么魔鬼扔给你的任何东西都能共同效力让你得益处。午休时间。当我的大儿子约书亚刚满一岁时，一天我在帮人装木材，赚点额外的钱。当时我在德克萨斯州的西格维尔牧养一所教会，那天很热，超过华氏100度，伐木场铺满泥土，约书亚一直在外跑着玩。到他午睡的时间，他想躺在土地上小睡一会儿。他跑得浑身是汗，我知道如果他躺在土地上会弄得全身是泥。我也知道我太太杰米不喜欢那样，所以我把他放到我们正在装载木头的卡车驾驶室里去睡。卡车驾驶室的窗户比我的头还高，我把约书亚放到那里，把玻璃窗摇下来，告诉他躺下睡午觉。约书亚本来已经疲惫不堪，可他一上卡车就精神了，他本来一整天都想上去。这时他完全清醒了，看着窗外，从卡车后视镜里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告诉他躺下睡一会儿，他不听，又站起来。最后我打了他的屁股，令他躺下睡觉。可约书亚还是从那个窗口探出身子，试图又从测试镜中向我挥手，然后他从那辆卡车上摔了下来。他眼睛撞在踏板上，头先着地摔倒地上，跌势完全可能折断他的脖子，甚至致命，或造成其他一些严重的伤害。他躺在地上哭，我跑上前去把他抱起来，搂住他为他祷告。当他终于停止哭泣时，我说，约书亚，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如果你听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用这个负面的状况给他上了一课，如果我的儿子像大多数基督徒一样，他会去告诉他所有的朋友说，我父亲真是太棒了，把我从那辆卡车的驾驶室里推出来，让我撞黑一只眼，又头落地摔下来，来教育我要服从他。如果有人能证明某父母对孩子做了这样的事，相关部门一定会把他带走关起来，因为这不是管教孩子的正确方法。然而，这正是许多基督徒声称神所做的事。真正的信心杀手。有一位著名的四肢瘫痪的牧师说他的状况是神造成的，但事实是这人从一块石头上跳进一个水池，池边立着不要游泳的标志牌，可他不遵守，摔断了脖子，造成四肢瘫痪，然后却说神对我做了这事，以此来引起我的注意。毫无疑问，神之所以利用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个人躺着的时候转向了他。一个四肢瘫痪的人除了聆听神干不了别的。这个人现在赞美主，对他做了此事，并带领许多人归向神，但并不是神引起或允许了那次事故，这是一种歪曲，主没有这样做。如果你所做的只是强调恩典，说这完全是神的旨意，我们无法影响他的计划，神的旨意会自动成就，我们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那么你接受的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恩典，而是神绝对主权的极端的宗教教导，认为神控制一切，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事都不会发生，这是真正的信心杀手。 你如果真相信这种观点，那就生活在罪中好了。因为毕竟，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无法犯罪。你为何不随心所欲，顺从肉体活着呢？因为要不是主的旨意，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显然，这种思维不符合逻辑。只有心眼被蒙蔽了的宗教徒才会听信这种观点，它违背真理。这种思维强调论述神无所不能，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的几节经文，然后把它们发展到失衡的极端。